权柄第十章，仿冒品夺权错用。在所有的专制君王里，真心为了受害者的好处行使专注的，可能是最专横的暴君。 C.S. 路易斯，被告席上的上帝。格利玛巧言，光看这名字是不是会激发你许多联想？读托尔金的奇幻小说《魔戒》时，第一次看到这名字。对这个角色是好人或坏人，应该没有什么怀疑吧？如果你看过改编自托尔金小说的电影三部曲，应该会记得迷惑洛汉国王西优顿的顾问。这个巧言是个很会谄媚、善于操弄的人物。维基百科对这个人物的条目里说，巧言是个典型的阿谀奉承者、拍马屁者、说谎者和操纵者。电影十分露骨地描述巧言的本性和影响力所带出的后果。他是人如其名的谄媚者，以其影响力控制国王也很明显。西优顿原本是一个强壮又活力充沛的国王，但在这个顾问的魅惑之下，渐渐变成苍白又虚弱，甚至眼球罩上白蒙蒙的一层东西，他什么都看不见，也无法正确的感知事实。巧言在国王耳边低语，操纵国王做出有害于王国却符合巧言野心的政策。这虽是个奇幻故事的情节，却描述一个非常真实的现象。尤其如果把限制我们自然感官的帕子拿掉，用属灵的眼睛去看，就能更看清楚这一幕。事实是，哪里有真正的权柄，自然界或属灵界，在那里就必定有人为了获取影响力而拼命依附在那个有权柄的人身边。这种人只想要有影响力，却不想承担相对应的责任，所以我才称之为假权柄。任何合法正当的领袖都知道，真正的权柄总是伴随着责任。的确，权柄为的就是承担责任。然而，若成功吸附在权柄上，就可悠游在两个世界里。此人操纵政策走向以迎合私心，却不用扛责任，更不必向谁交代。那些责任还是在真正拥有权柄的人身上。在《魔戒》电影里，阴谋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寄身依附在有权力的人身边，明显到连小孩子都可以轻易看出这股暗中危害的势力。那个操纵者长相阴森森的，对于合法权柄的负面效应也是显而易见。然而，在现实生活里的机构和教会，类似的事情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与之相较却细微许多，从外表很难看出来。绝大多数的情况里，把持权柄者长相一点都不邪恶，相反的，他或他多半一副模范员工或志愿者的样子。这类人常尽职过头，总是提早到，而且待到很晚，执迷于控制和细节管理，似乎到哪里都可以看到这种人。如前一章指出的，当一个人的自然权柄与其属灵权柄并不对称或不相称时，有时就会出现上述行为，因为他或他为了弥补差距不得不尽职过了头。但有另一种情况是，这种过度勤快的背后是类似巧言的动机，目的在把持合法的权柄。这过度尽职有时表现在细节管理上，有时是每周工作100个小时，有时表现在阿谀奉承，热情地称赞合法领袖的智慧与洞见。圣经里有很多类似巧言的例子，企图把持真正的权柄，以遂其自私的野心。但其中有一位完全跟这种潜伏危害领导力画上等号，他的名字就是把持权柄的同义词，耶洗别的灵。亚哈王是他丈夫， 在基督降生以前850多年，亚哈王登基做以色列王，是北国的合法统治者。统治初期似乎前景看好，他征服了一些城池，巩固边境，当然还有伴随着军事行动成功而来的经济荣景。但接着却是致命的决定，公然违背神给以色列君主的清楚指示，他竟与异教的邻国推罗西顿王揭巴利联姻结盟，迎娶他的女儿。据希腊的历史学家米南德指出，揭巴利登上王位以前原是亚斯他路女神的祭司，这表示他的女儿耶喜别从小在异教庙宇里长大，血腥肉欲之事对他是司空见惯。就这样，一位以邪教女神为偶像的女祭司就成了以色列的王后。而作为国王的妻子，对于国家政策她本无合法权柄，她的角色本来应该像以色列国王和犹大国历任王后一样，为王生下后嗣，安于幕后。但耶喜别垂涎亚哈的权柄，他有野心，也有自己想达到的目的。既不能取得合法权柄，他就退而求其次，影响力。他没有组织上的权力，所以就改为着力于间接的控制。他操纵他意志薄弱的丈夫，把国家引上一条拜偶像的路，使北国一步步走向灭亡。最终北方十支派消失于历史长河中，直到今天仍被称为失落的十支派。在耶喜别身上，并借着他作祟的邪灵，又猛又恶。到今天这个新约时代，我们配备了五旬节之后的属灵武器，包括分辨邪灵的能力和属灵洞察力，使我们可以看见这耶喜别的灵仍十分活跃。当然了，耶喜别在流行文化的俗语里意思是一个诱惑男人而别有意图的女人，但其实呢，耶喜别的灵是机会平等的利用者（括号毁灭者）。他乐意利用男性或女性来达到他的目的。谁握有真正的权柄，无论是男或女，他就依附，然后挟持权柄。深入探讨此灵攻击基督徒领袖的一些方式以前，请容我提醒一下，我们固然应审慎明辨所在机构是否可能受耶喜别的灵影响，但这种警戒心一不注意就会渐渐演变成烈女巫，从警戒心变成疑神疑鬼，进而造成伤害的情况我也见过。即便如此，相较于反应过度所造成的伤害，更惨烈的是那层怂恿耶喜别的灵也在一些个人身上作祟，透过这些人天天对善良的基督教机构大肆残杀。有时某人来到某机构对领导者说，我真的可以帮你把事情变得轻省些，你的担子太重了，让我为你减轻一些吧，对于你在奋战的这事工我还行的。这话听在一个成长中的组织领袖耳中，可能恰恰是快灭顶之际的救生索。这领袖若没有好好的平衡对称的运用权柄的话，很可能会被诱惑去而说好就交给你。无论何时，只要有人为的阶级组织在，让人去管理那个组织里，就必有人不满意自己所得到的，总觉得自己配得更多，括号表扬、肯定、金钱、能见度、责任。至于个人对此感觉作何反应，就显出他或他是怎样的人，品格、灵命成熟度、属灵权柄，以及对于国度、神国度如何运作了解到什么程度。那些够勇敢或够傻到去担任儿童球队教练的人，想必都曾在小孩的父亲身上目睹过此现象。每个父亲都相信自己的孩子上场时间应该再久一点，或是在球队里应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于是他们采取各种策略以弥补他们眼中的不公平。纯粹人为的策略（括号，植根于自然领域）， 我们称为操纵。但有时候这种事也会带着黑暗面，有不自然的成分在内，也许别的灵。这灵唯一的目的是攻击教会的先知与启示的使命。在此，先知的意思是我们扮演真道子民的角色，帮助失丧的无父之子听见父神的声音。而这里所谓的启示是指我们的使命包含将他的超自然同在与大能引介到这自然领域来。当人在追求晋升与掌控的努力上受挫，又被耶洗别的灵影响，就会转而去依附那拥有他们所寄求之权力的人。他们会在组织内部建立联盟，致力于假权柄，以人的自然感官所能察觉的部分只是冰山的一角。或是换个比喻，一棵矮小但根部系统庞大的树，隐藏在表象之下的是看似健全值得赞许的活动，底下其实是串通好的特洛伊木马行动，要猛攻神的计划与目的。想想看，如果一个坚固营垒能在人的灵魂扎根，就能在组织里扎根。如果你我能因着所做的一个选择给撒旦开门，组织的领导人当然也能啊。撒旦可以也的确在寻找团队成员里有谁跟大家的连结最弱，最容易批评别人，然后不断煽动挑拨离间。原来我们人与人的间隙也会增强黑暗国度势力，想来不免心惊。所以我们更要亲近神，而且相亲相爱，才不会让仇敌有机可乘破坏组织。当一个人带着耶洗别之灵企图挟持领袖的权柄，此人必然会设法做两件事，让自己跟那领袖绑在一起，不可分别，不可分割，同时利用团队内部的关系冲突（括号必要时制造关系冲突）。当带着这灵的人完全显露火力全开时，会是怎样？答案全看你在组织架构里的什么位置。我在前面说过，如果你是一个权柄被把持的领袖，这个把持权柄的人可能看起来像是模范员工或志工，至少有一阵子是。此人需要站上不可或缺的位置，所以往往会是你团队里最有生产力的。我发现许多被这灵利用的人多半有一段被拒绝的痛苦往事，他们有伤痕需要被医治，可惜他们却不向神国的恩膏来支取医治与恢复。但是倘若你刚好发现自己在这种人底下做事，你所看到的会跟上面的人看到的截然不同。你很可能经常看到那人发飙、操纵控制、胁迫威吓。当你在组织图里的位置比他或他高的时候，他们就会非常想要赢过你。假使这种人是你的同事呢，你会看到哪一面呢？那就要看你在他们眼中是怎样的人了。假如那人看你会接受他们的权柄，他们就会把你当好朋友，然后试图操纵你，使你配合他们的立场和主张。假如他们感觉你不被他们迷惑（括号其实是巫术）不上他们的当，他们就会想办法排挤你，若可能的话把你从组织里的地位拔掉。假使你看出有这种人深入在你的组织里，该怎么办？要做出全方位的答案，不是这本书的篇幅与范围能容纳得下的。我推荐两本书，约翰保罗杰克森的《揭开耶洗别的灵的假面》和比尔强森的教导系列，主题为由心领导。在此给你一个简单的回答，要将一个耶洗别的灵连根拔除的话，需要让暗处的事曝光，尤其是权柄被挟持之领袖的眼睛需要被照亮，好让他或他看见被隐藏的事，被隐瞒的事。这是个属灵问题（括号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摔跤），因此祷告与禁食很重要，让光照到需要被照亮之处。最终的彻底解决与恢复之道，全看握有权柄的人是否能看见，能否看见从未看见的。为什么？因为要根除此问题，需要等级相称的属灵权柄和组织上的权柄。 倘若被利用来破坏的那人在组织图上与你等级相当，或是比你高，那么你最大的资源就是靠祷告了。为那遭受攻击的合法权柄者祷告，为认清虚假迷惑的分辨力祷告。假如你的职位比这人低，就不要当面质问，免得反作用力之下显得你才是麻烦制造者。可能会有一个试探，就是用操纵去反制操纵，耍阴谋对抗阴谋，必须避免掉入这陷阱。我们若试图凭自己的力量用属血气的武器去打击这个灵，有可能自己反而落入这灵的权势下。举个例子，你偷偷地建立自己的人际网络与联盟，以对抗耶洗别之灵的网络及联盟，结果反而使仇敌企图制造的分裂更大了，更扩大了。不可以这样，要把光引进来，以驱逐黑暗的灵。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参罗马书12章18节。你要发自你的心，也按着神的心意与人正正当当往来。当你凭爱心行事，久而久之，耶洗别之灵的影响终究会退散的。纵然刚开始那人似乎在利用你的爱心，无论如何，总要以爱心与信任为基础建立关系，不要操纵人。讲实话，诚实，服从权柄，祷告与进食，我们用这些武器击退耶洗别的灵，这些可都是拆毁坚固营垒的大能武器。其他有关权柄的陷阱，对于蒙召出来领导在光明国度里做权柄的好管家的那些人，权柄被把持并非唯一的陷阱。遭受耶洗别之灵的迷惑攻击是外部的威胁，然而神国领袖所面临的陷阱有一些是来自内部，就像基督徒灵命中大多数事物一样，炮火不断的战场就是在我们的灵魂里。以下列举一些在追求自然领域之权柄并做好管家之际会遇见的陷阱。一、逐渐偏向自私。领导的欲望本身并没有错，事实上被神呼召进入领导力的人几乎心里都渴望去影响别人并组织别人起来推展神国计划与目的。然而本是健康的一股冲动却渐渐变成不那么健康，变得比较自私自利，也并非不常见。从历程来看，没有一个属灵领袖不用付代价就达到一定的地位与影响力。这代价可能只是付出时间和努力，或是付出忍耐，比方忍耐忍受被拒绝和被亏待的磨练。不论哪种形式，坚持领导岗位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事实上，在领导这条路上，有可能经历一场完美风暴，两大因素合流，构成一个伤害影响力的致命陷阱。第一，就是一般认为领导力必伴随着特权，不管是一个比较好的停车位，更多影响力，或是重要体育赛事的门票，地位提高，机会和利益之门也随之大开，这种事我们都见过。再说一次，这本身并非坏事，只是给人错误的期待。当属灵领袖开始期待获得这些特权，就是即将落入诱惑之时。他或他心里被引诱而想，现在我的地位高过别人了，这些好处应该属于我的，是我应得的。陷阱就在应该这两个字，你很有可能因为领导地位而获得一些好处，这些额外待遇有可能发生，但你若开始相信你有资格获得，你应该拥有这些额外待遇，那一刻你就开始伪造一个非常危险的连结，会使你依附在舒适的可见领域无法自拔。此陷阱的第二部分是我已经付了代价，因此我值得的思想过程。当我们以为拥有特权是应该的，当我们做领袖的心想我值得，因为我做得好，就是在心里画了一条看不见的线，区分我们跟他们的危险的线。 当你的属灵领导力一路往上时，特别容易掉进这陷阱。为保持国度领导力的心态，我们必须注意看耶稣怎样度过这段旅程。耶稣持有的特权就是他一直不让门徒知道他将要饮的那杯是什么，十字架的担子由他独自挑起，无人同担。重点不是我们都要殉道，而是要对领导力附带的特权、额外待遇、称赞和能见度时时保持警觉，随时预备好放手，不可让那些成为我们的目标或应得的权利，这样我们才能持续将神国带到我们的现实的状态中。二，为我们立王的症候群。这个陷阱的危险是领导者和跟随者一样会陷进去。耶稣凯旋进城时，群众过早地欲拱他登上能见度的高位，算是一个例子。但是另一个更清楚的例子是撒母耳记上八章，以色列民请求撒母耳为他们立一个王。在这段记载中，我们看到以色列人透过先知撒母耳请求神立一个王统治他们。人类的癖好是由一个人来治理大家，从服侍一个看不见因此有时似乎不可寻的神的困难，到许多人感到个人背负责任的不便，总之某个原因致使绝大多数人都呼吁，不管直接或间接的，希望有人能出来统治大家。以色列民呼求神，请求他为他们高立一个王。无论这背后的是什么动机，但这故事至少有两点值得一提，甚至值得留意，免得我们重蹈覆辙。第一，我们看到神给他们的严重警告中重复出现一个字，许。他对百姓说，如果他为他们立王，那王会取走什么？紧接着列出一长串会被取走的，从家庭成员到土地和财产。如果他们要一个王治理他们的话，就会有这么多样东西被王拿走。当我们让别人替我们站在神面前，我们不想要亲自经历神，就必面对重大损失，生命与维生的重要东西会被取走。第二点，更令人打冷战的是这个领悟，神对百姓说，立王这个主意不好，但如果他们坚持要，他会做的。什么？神会把他不推荐，觉得不好的东西给我们？这一点请务必了解，我们常常以为如果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就是神祝福的意思。但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立王实现了，可是这件事不但神不喜悦，甚至严重警告过。在神国度中的领导力绝对不是我们随意给人或随意从别人那里拿来用，自由所产生的责任是每个人都要为自己跟神的关系负责。我们绝对不可以让别人把我们拱上一个做王的位子，更不应该乐在君临天下，神不乐见的位子我们也不该陶醉其中。三，数字陷阱。当你获得一个令你充满热忱的信息，很自然的会想让更多人听见。我从未遇见过有哪位传道或教师不认为底下坐200人听讲很好，坐400人那就更好。这么觉得并没有错，领袖的领导欲是神所赐的，如前观察的，为我们立王症候群获得一个对人有益的信息，又有传递此信息的恩高，的确会吸引很多人来听。但这里面藏着陷阱，吸引群众越多，为保持人数而妥协的试探就越大。原本人数增长只是你执行神国使命的幸福副产物，却变成使命本身，那你就掉进这陷阱了。这种事经常发生，因为是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发生的。四，晋升成瘾。当你发挥你的恩赐所长，完全连结于神，倚靠他的资源，这时就像有机生命一样，成功自然发生，果实与增长都从那连结而来。但这时很容易感到别人的期待，以致我们非常在意自己的表现，过不久你就会感到要复制那成功的压力很大。如果你不够警觉，就会发现自己疯狂地重复之前有效的做法，以致不再连结于当初带来成功的真正源头，结果你变成追逐人的掌声而不追求神的面。 容我重申，一个领袖规划和渴望成长，希望在蒙召领域上提高或增加影响力，这本身并没有错，也没有不恰当，但有可能变质，而以扩张为唯一目的，以致你不再致力于服侍人，反倒不断地想讨好他们。小小的妥协慢慢变大，随着你在组织里爬升到越高的位置，你的妥协终于使你完全抛弃你真正的呼召，你一寸一寸的失守，终于完全背弃你蒙召去帮助的人群，转去拥抱那最能帮助你成功的人。为权宜之计而妥协让步，当然都可以合理化的。五，使命失意症。获得晋升以后，我们有可能逐渐远离我们真正蒙召去做的核心任务。当然，我们的首要呼召是做神的儿女，而且爱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基督教组织里把事情做得很好，无可避免的就会被询问能否接下新的责任。我们会获得肯定与晋升，渐渐成了事工的仆人而非主人。为了生计，必须得做事工。尽管我们不想，但因为领薪水做事，所以得做。类似的情形，我们获得越多权柄，就越能为神的缘故完成一些事。这里为神的缘故是打引号的。这里又碰到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开始以追逐权柄为唯一目的，不再连结于神，并仰赖神使我们向上提升，却开始刻意打造一部专门为使我们晋升而设计的机器。六，绝缘体与精英主义。当我们越来越靠自己的资源，加上升迁使我们与蒙召连结之人群区隔，就会很容易说因职责所在有很多事情要忙，没有时间精力给那些人。有些领袖在他们周围建立细部结构，给自己制造缓冲区，隔开那些要求时间与注意力的人群。的确，有些人需求极大，他们对时间和注意力的需求简直像黑洞，永远填不满。然而若这样想就真的很危险。我已经从那阶段毕业了，现在我不必再干那些辛苦活。我们会开始渴望事工趋于无菌，但请不要忘了，无菌有两层意思，既没有脏污，也不能孕育生命。这里的菌是细菌的菌。假如我们在组织阶级上爬到很高的地位，以致再也不愿意做一个跟普通老百姓往来的平凡人，那可就需要重新评估了。就定义而言，权柄是一样有能力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位信奉这道之名的领袖务必知道权柄可以被伪造、被挟持、被滥用、被误用的原因。需要一种特别的领袖才能在成长与扩张之际保持向上连结与向下扎根。所需要的是属灵的领袖，而要成为属灵的领袖不是一蹴可及，需要走上一段路，经历一段过程。下一个探讨重点就是检视这段旅程。